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秋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跟大家报告最新的消息呢，就是呢美国总统川普啊，在台湾今天凌晨呢，应该说清晨的时候呢，公布了要对半导体科100%的关税，哈，但是呢，有豁免的哦，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是在美国生产的话呢，可以来得到豁免。所以像苹果呢，也承诺要投资1000亿美元，哈，在美国。那当然啦，台积电本来就已经在美国有投资啊，所以，在盘后呢，台积电的股价呢是先跌后涨，哈，似乎有利空出尽的感觉哦。苹果的股价也上涨了，哈。好，那昨天我们的节目中呢，有针对科技业面关税的冲击，哈，到美国市场情况的这个分析啊，那其实呢，在实施这个对等关税之后啊，传统产业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科技业要来得大，哈。那刚好呢，这一期的《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就谈到了，在20%的关税的影响之下呢，台湾的中小企业要面临哪些挑战？那有没有哪些再造的机会呢？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就邀请《金周刊》的副总编辑郑敏生，请敏生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敏生，早安。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你们这次啊做的这个传统产业面对关税的冲击啊，坦白说之前呢到底对产业冲击有多少我们都看不到官方的统计啊，你们这次做的调查有帮大家先整理，就是在20%的关税之下，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传统产业到底影响有多大，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影响好吗？
因为这一次经济部它智库有一个内参的报告，那因为其实可能各个媒体都有看到，那它有整理出一些其实最容易受到冲击或在关税下最脆弱的产业。那我举几个大家可能比较了解的，可能第一个是说扣件，就是那种螺丝螺帽，就是把那个零组件扣起来的扣件。那包括水五金，就比如说水管啊、水龙头啊，这些就是我们常用到的五金，跟水有关的。那包括工具机、汽车、机车的零组件，还有要制造机器用的模具，还有塑胶啊、橡胶这种产品，其实都是冲击蛮大。那这些产业有一个特色齁，他们都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的占比在这些行业里面大概都超过80%甚至90%几。那所以他们的相对于这种上市贵公司大企业，其实他们对抗这种冲击的韧性会稍微弱一点，那这个是官方的评估。
嗯，是。那我们知道像我们昨天在讨论科技业的时候，很多大公司它是有能力移到国外去，可是像你刚刚讲这些中小企业，它大概就没有办法移到别处去。所谓别处当然就到美国，因为现在移到哪里都要被课税嘛，只有到美国是不用课税，可是这些中小型企业大概没有这个能力可以移到美国去吧。
对，就是他们第一个，他们因为中小企业像你说，他们要去设厂的移动的弹性是比较低，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全球布局，因为中小企业嘛。那再来就是说，中小企业他们可能生产的规模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他们不管是在采购的议价能力，或者他们在产的规模经济上面，其实可能也都没有这么有弹性，甚至是他们的资本也比较弱，可能面对冲击的时候没办法撑这么久，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面对冲击的时候可能稍微脆弱一点。
嗯，好，那既然那么脆弱，哎，那怎么办呢？坐以待毙吗？还是说这些厂商面对关税问题，他们有哪些因应的措施呢？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们这次的报道的重点哈，就是说这些台湾中小企业到底要怎么样来面临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啊。虽然我们总统是说这是暂时性关税，可是我想再怎么暂时性关税，这个快跑不掉，一定会被课征就对了嘛，对不对？
对，因为现在的情境是 20%， 那日本跟韩国是 15% 嘛，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中小企业，包括我们说汽车零组件或工具机甚至化学品，它其实是跟日韩企业在竞争的。那我们在关税如果以消美国来说就比他们多了5%，那其实相对的来说是居劣势的。那其实他们本来在关税之前就有另一件事情是让他们很辛苦，是我们的新台币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32-33的汇率，那到四月底忽然飙了一下，升到了升到29块台币兑一美元，甚至跌到28点多。
对，
那其实会对用出口导向以美元计价接单的厂商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它等于说它的利润就下降，因为它成本在台湾付台币嘛，它出去是收美金。那相对我们有整理了一下，今年到七月为止，其实日元跟韩元虽然相对美元也有升值，但大概就升值6%，那台币是升值9%。那相对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它的人民币在对美元只升值1点多，所以其实我们在汇率上面已经压缩了这些中小企业利润。那现在如果就有企业跟我们说，如果我们汇率跟关税都比日韩还要没有竞争力，那我们怎么在国际上跟人家厮杀？这是他们非常就已经是非常比如说内外交迫啦，应该这么说。
对，就是我想担心一定有齁，可是如果要等政府拟出政策，不管是补助啦、或什么政策方案，我想也太晚了，所以他们应也有提早准备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到底准备了什么呢？还是真的有人会观场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我觉得官场现在有些新闻说官场潮，但是我觉得我认为其实暂时性不会有这么严重的状况，但是其实第一个业者会说，我们汇率如果先稳住大概在30-31，现在大概是接近30左右吧，甚至反正如果30-31，不要再继续这样剧烈的，就是突然又升到28点多。对，他觉得政府先帮他们稳住汇率，那短期间他们可能需要一些纾困，譬如说之前政府在四月的时候，川普在宣布对等关税的时候讲说有一些利息补贴啊，或是一些应收账款保险，他会帮你政府帮你付，就是有一些这些小钱其实可以帮助业者，可能有时候就差一点点就渡过难关，这是第一个短线的。对，那其实中期很多业界这当然是比较业龙头的意见，他们认为说我们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其实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时候就会有刚刚讲的，其实你没办法全球布局，那你的采购的议价能力跟你生产的成本压不下来，那所以其实他们认为要推动整并是一个合理的方向。像工具机，日本、韩国是一直都是大财阀嘛，这不用说。那日本的工具机其实它过去也是一些比较中小型的，那这几年其实一直推动整并，他们的规模是非常大的。那整并有几个好处，除了刚刚说的可以压低生产成本啊，采购溢价，然后锁定全球市场，他们的客户是可以互补的。那这个是譬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我们的产品有些重叠，但是我们的客户不太一样，那我可以互补发挥中小。再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传统产业是急需要升级的，所谓的升级就是不断的去朝自动化智慧生产来确保你的生产不会受到缺工的影响，然后你的产品品质可以更稳定。但我们都知道投入自动化生产的生产线都是一笔大钱，那中小企业我可能一年就是赚个几百万一两千万，我怎么可能有能力去投资这么大的就是升级的设备？但如果大家能够整并起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集中资源，然后 一起来投资升级。所以其实政府它能够去推动产业的合并强强联手，那是有一些业界的业者自己也在做的，像精密机械这个东台啊，或是成华什么合大，他们这几年都有一些并购的动作，就是希望能够做到这样子，就是能够扩大规模来打国际杯跟一些强劲的对手竞争。
是，所以也就是说短期的就急的部分的话，刚刚民生提到汇率的部分不能这样，四五月那时候的急升了嘛，哈，而且我们也不能贬的比别，我们也不能升的比别人家多，或者贬的比别人家少嘛，哈，要是人家贬的比我们更多，就算我们贬值，我们还是输人家嘛，对，我们这个出口厂商成本还是比别人家高，那当然了，这关税的这个5%。应该说5%的这个差距，跟日韩来比的话，已经跑不掉了，所以大概没有办法。而且是等一下哈，美国时间，台湾大概中午左右哈，就要实施这个对等关税了，所以这个要改也是需要一点时间。那刚闵生有提到，就是说合并这条路哈，当然这不可能，说合并就合并，一定需要一些时间。那在这个过渡期间的话，厂商还可以做什么呢？
对，第一个。厂商他们想要的是升级转型，那我们其实有一个辅导产业来转型的叫产创条例嘛，那产创条例它的逻辑基本上就是说，我政府会划定一些领域，那如果你企业在投入一些领域的研发就是升级，那你的支出是可以抵你的在一定的范围内抵你的营所税。那这些传统产业它其实今年又修过一次，以前都是一些可能是关于5+AI 啊这种比较偏向科技产业的研发，那今年的产创条例已经有扩大范围了，你投资节能减碳，像我们传统产业是最需要节能减碳的嘛，因为它过去就是比较高污染啊，那对，然后全世界会要求你碳足迹，那节能减碳已经是可以了，那智慧化生产现在也可以了，但是工种啊他们会认为说 OK， 回到我们刚提到很多的厂商，他其实本身他要去投资这个升级转型，他的资本是比较不足，他不像我们的科技业，他其实是研发经费每年就是占我营收的6%-8%，那我先投下去，那你政府可以跟我抵税，算是给我一些诱因，但是很多传统他是可能我连投的钱都有点抽不出来，他们希望说，如果政府更希望能够大力的协助传统产业转型的话，它应该针对一些比如说我们节能减碳啊、自动化的智慧生产啊，提供一些专案的补助，譬如说我好像出个70%，那政府补我30%，这可能是政府当下比较容易可以做的，因为抵减所得税跟政府跟你一起投资，毕竟强度还是不一样，这也是业者认为说政府短期可以做的，
就多管齐下了。政府的部分该做的事情，就像你刚讲的哈，促进合并就是产业的升级，那另外就是给予一些比如说像税负的优惠啊，那让他们度过嘛，你只要先存活下来才能再谈怎么样去跟人家竞争，你不能连存活都活不下来，那其他都是白搭白谈啊。像你们这次的这个封面的标题就叫淘汰与再造，刚刚我们讲的部分可能跟再造比较有关，可是我们必须要残酷讲，你们讲的淘汰，那是不是有人这个这一次的20%的关税的重磅一打下来，他真的没有办法，可能真的要被淘汰的部分了。
对，这个其实我们并没有具体的去觉得说应该要淘汰什么，但这是一个观念。像因为有一些传产的业者，像这次访了一个钻石集团，他们是全台在前10大的制鞋一些代工，就是代工一些厂牌，他本身是传统产业，他过去是在中国广东设厂，他就提了一个观念，他觉得这个是台湾政府可以参考的观念，具体做法怎么样可能没有办法比较了。他是说当初他在东莞，他周边中国这个沿海以前就是靠这些纺织业啊传统产业啊来就是带动经济发展，可是他到了21世纪的时候，这些产业它的竞争力越来越大不如前了，因为沿海地区的人工的工资都已经上来了，
对，
很多厂商他就是往更人力便宜的，譬如东南亚甚至中国的内陆城市去，那这些就没有竞争力了。那当时中国用的方式是腾笼换鸟，他就直接去把这些厂商的厂房啊、土地啊，就都收购起来。那收购起来变国家的，他再去引进一些他们觉得可以重点培植的未来产业，包括手机啊、网通啊，或是现在的无人机啊、新能源车啊这些产业，他就看到了当初中国政府有在做一个能换鸟的动作。那 当然回到台湾，我们的
觉得比较难吧，有一点
无法这样做，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就直接把你这些我跟你说你没竞争力了你就走，我给你一笔钱，然后让你自己去 cash out， 你可以自己再去东南亚设厂或内陆城市设厂，我们不能这样做。但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思考说，第一个我们要把我们有产业聚落给聚集起来，大家可以互相的发挥功效，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真的是有一些产业可能它的比较没有竞争力，那我们是不是试着就是放手？也有学者跟我们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我们希望新的就是 AI 啊，就是半导体的产业非常的好，但我们又觉得我们所有的旧的产业都要维持原状，那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其实政府还是应该需要有一些中长期的产业方针，那对于比较没有竞争力的，可能就是辅导他们去往其他地方走，或者是有业者提出这样子的看法。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明生帮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次的这个关税效应到底还会影响到哪些层面那这些中小企业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机吗我们待会再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社区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
hey，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铃。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有波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值得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前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四的前进狂金融单元呢，我们跟金周刊来合作哈，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金周刊的副总编辑郑敏生，请敏生来帮我们分享这一期金周刊的封面故事。淘汰与再造哈，讲的就是在美国课征对等关税20%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台湾的中小企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刚敏生跟我们讲了就是短期怎么应付，那中长期有什么规划？我想问一下敏生哈，那据你所知，现在中小企业除了就他们在应变的当中，你刚刚也提到说有某些部分可能面临要淘汰，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中小企业已经开始做一个准备的，或者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已经开始让他们可以做退场的呢？
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就是或是我们问到就是有要退场的企业，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针对产业的龙头来做意见的征询嘛，但是其实我们问一些就是学者，就是研究台湾经济跟产业的学者，他们其实给我们一个数字，他认为说这几年尤其是在美中贸易战开始之后，其实我们台湾的产业真的是更加偏向就是资通讯产业跟半导体。我们其实有一些数字哈，就是我们大概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打到现在，我们整体的制造业产值是增加了23%，但其实电子零组件业是增加了55%-56%这样子。那相对有一些产业它的产值，像化学产业啊，然后纺织产业它都是往下的，金属业它是往下的。你知道我们这几年那个通膨是已经就是蛮显著，但其他的产值还是往下的，你就知道他们这些产业过去这几年是慢慢的在萎缩当中。那再加上我们去看出口的产值好了，出口的金额，其实过去七年之间我们出口的成长是蛮高，但是有一些产业它其实是下降的，是包括金属啊、塑胶、橡胶这种石化品啊、机械化学品，其实他们过去都是供给台湾很多的就业机会，然后也是创造外汇的一些重点产业。但其实这几年它的不管是绝对值还是整个占我们整体出口的比率都是下降的。那反映在就是我们制造业的传统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上，其实到目前为止大概还是25%，可是过去曾经可能是30%或30%，知道，但是慢慢出现一个萎缩的过程。那中经院的一个学者王建全他跟我们说，其实这些中南这些传统产业的就业大部分是在中南部，那中南部它可能相对，当然这几年可能台积电去台南高雄设厂带动了一些半导体就业机会，但是过去这些就业是在中南部的。那中南部如果它慢慢的这个产业聚落慢慢的萎缩，它可能人一点一点的淘汰，或是人老了就不再补，它影响就业机会，其实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安全、就业安全、社会安全，其实都是会有长远的影响。它可能不是一瞬间的断崖式的，但它如果慢慢的萎缩下去，我们产业更加失衡，其实对台湾是不健康的。
我觉得敏生提到一个重点哈，就关税到现在立刻要面对的问题哦，可是之后的问题就是产业发展结构哈，已经有点倾斜，不是有一点倾，很明显的倾斜了哈。那产业结构如果再这样倾斜下去的话，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影响到可能会是台湾的就业人口的减少哈，那甚至可能科技的厂商他也有要外移，那原本在科技业服务的这些就业人口可能也会随着降低，也说不定啦哈。那敏生你刚刚有讲，你们这次有访问一些龙头的制造业的一些公司啊，那这些龙头公司可能比较有能力外移啊，比如说有可能移到美国，你们有问到说有产业真的有打算移到美国去的吗？还是
有，其实有人已经去了，像譬如说这种刚刚讲的扣件啊，就是汽车扣件，有一个大厂叫士德，它的其实他们更惨哦，他们的扣是金属的嘛，
对，
那金属相关产品早在这一次20%的关税之前就已经被川普用232条款列入钢铁是
50%，真的很惨，
对，所以他们已经早去，就是很早就下定决心，所以他们今年已经在美国就底特律汽车城附近已经买了一个厂房了这样子，所以其实 已经有人在移过去了这样子。那当然但、但是输美国的嘛，就是这个回到我们要讲的说，如果我们的出口外销市场过度在单一国家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造成剧烈的变动。其实如果听众朋友还记得的话，大概2015-16那个时候，蔡英文前总统他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新南向的政策，他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台湾的对外贸易不要过度依赖中国这个离我们近又大的单一市场。那所以经过这接近十年来，其实中国我们出口的比率啊，就是中国跟香港现在大概已经从40%以上，现在已经降到大概20%几。那美国现在已经升到大概跟中国香港差不多，如果没记错的话，甚至还多一点。那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市场相对于中国市场是离我们又远，然后又相对于虽然很大，但是没有中国这么大。可是它现在却变成我们单一最大的出口。
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个美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又比去年更多了哈。那这样会不会又变成我们太依赖美国了？以后反而真的被美国予取予求，那我们的厂商是不是生存的空间又被更压缩了呢？
是，所以这就是这次川普的关税，我们在思考产业升级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可以想的点哈，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要真的，虽然美国可能大家会对他比较安心，就是觉得说啊，他跟中国可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你知道他用这种贸易的方式来打击我们的贸易顺差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企业受创是很大，所以其实有些传产业者在说，我们的这些金属扣件啊，我们的石化产品啊，或者什么，是不是有机会可以销到，譬如说欧洲，就是更多元的市场？
嗯，
那这就回到说，欧洲就是对于这种碳足迹是非常要求的一个市场嘛。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政府可以协助我们厂商在这方面增加一些竞争力？那我们有机会去扩展多元的市场，不要说我们全部都欧洲取代美国，这不切实际。但如果能够把美国的一部分转到欧洲或其他市场，那对于厂商它的体质来说，就不会因为单一因素而受到就是这么严重的冲击，可能甚至一蹶不振。这是第一个思考点。那第二个思考点是说，我们台湾是不是真的要一直依赖就是大量的贸易顺差，就是创造外汇？我们以前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觉得哇，赚外汇回来，我们外汇存底全球排名第二，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事情。但长期而言，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维持这样一个以出口极度依赖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结构，也是可以思考的模式。这是有学者提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更困难，因为台湾的人口就那么多，你要利用内需去补出口，这个真的有一点不切。其实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了，好，不过这也是一条路，就是。但是扩展更多的市场这件事情，我却必须要做。当然，这得政府去协助啊，不可能靠单一的厂商，或者少数的厂商去做，一定要打群架了，讲白一点。而且打群的时候，后面要有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支撑，那当然就是政府的力量。好，好，我想这一次《金周刊》的封面故事啊，做了淘汰与再造啊，来看台湾的传统产业面临关税挑战的时候，怎么样去因应啊？我觉得内容写得蛮丰富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金周刊》。今天也非常谢谢敏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分享这期的精彩的内容，谢谢，
谢谢。
好，依照惯例呢，我们跟《金周刊》合作，我们就会有杂志要送给大家一样，我们有三本杂志要送给大家。我先讲游戏规则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待会会开放 call in 来赠送杂志啊。那另外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到电台亲自来领取哦。我们电台的地址是台北市重庆南路一段66-1号七楼。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呢，你如果幸运拿到这本杂志的话，我们领奖的时间啊，领书的时间呢，到下个礼拜三下午下班前，也就是下午5点之前哈，你要来领啊，因为毕竟这是周刊嘛，对不对啊？你太晚来领哈，这个也没有意义了哈。这个很多内容可能时效都过了哈，所以我们最后的领奖期限是到下个礼拜三的下班时间，也就是下午5点。然后中午休息时间呢，12点半到1点，因为我们的同仁必须要用餐跟休息哦，所以这个时间呢，请大家不要来领书啊，免得白跑一趟了。好，我们今天就开放call in，有三本。